弟兄姊妹平安，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认识一下，握握手，说主日平安。找一个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有人知道吗？今天是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在基督教的传统的节期里边，我们把这一天称为棕榈树的主日啊 ，Palm Sunday。为什么叫棕榈树的主日呢？耶稣那一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民把棕榈树叶铺在路上，欢迎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到来。所以在这个日子里，我们要纪念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时间进入到主的受难周，那这一周整个的一个星期是主进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在他第三次的预言中，他要到耶路撒冷来。他说我要在那里，我要被交给祭司长，交给文士，我要被审判，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都听到了，但耶稣还讲了一句，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很多人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也不敢相信。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纪念主啊，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预言，他的教导，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宣告，他被交付，被受苦戏弄钉死，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信仰带有直接的重要的意义，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信，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在信仰中能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和力量。我们很感恩赞美主。所以在这个星期天，教会也有很多的活动。我们礼拜二晚上有祷告会，是全教会的集体的祷告会啊。我们在那个祷告会中，我们有圣餐，我们来擘饼，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我们礼拜五有周五的小组的聚会，小组聚会如果条件可以，我们也可以擘饼来纪念主。那天是走受难的日子，如果小组结束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参加美国的教会，有很多美国教会晚上他们有圣餐的时间。那我们各个小组那天也要擘饼来纪念主啊。礼拜六晚上，我们礼拜六下午晚上我们有受洗的仪式，我们有18位的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那他们今天大多数都来参加了主日学啊，只有温彻斯特他们比较远，但建学在那里带领他们的主日学啊。他们在主日学中，他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受洗的意义。我们18位弟兄姊妹在6:30准时受洗，所以他们5:30要到教会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在6:30之前进入到教堂，我们来一起来庆贺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18位弟兄姊妹他们得救了，天使天君都在欢呼 Amen。 所以弟兄姊妹要来啊，6:30就要到。那当然我们7:00开始我们正式的布道会啊，远征姐妹也来到我们中间，大家看到你们手中的单张所以我们这个布道会大概我们的教堂能坐800人啊，挤一挤可以坐1000人，所以盼我们教堂能坐满。所以弟兄姊妹拿到这个单张，不要放在家里边，你要把它给你的朋友啊，给你的亲朋友，欢迎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来认识那个爱我们的、为我们创始成宗的、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的、保守我们的耶稣基督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主日我们很忙，但是我们也纪念主。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他传道3年的结束，是他开始走上十字架的开始。当我们知道这一个周我们纪念主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深深的来经历神啊，我劝弟兄姊妹在这一星期，如果你能够禁食祷告最好啊，如果不能够禁食一个星期，那你总是有一天要禁食的啊，最好吃的简单一点，大鱼大肉就免了喝点稀饭嘛，吃点苦菜吧，纪念主。在天主教里边，这个节日这个礼拜他们是不吃饭的，他们一定是禁食的了。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也应该纪念主来进食祷告。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何撒那归于至高神，回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啊，大家看，我们把这段经文做出来，我们一起看了，我们一起来 来思想这段经文。耶稣和他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必立刻立时将你们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了。门徒们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地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你进入圣城的情景。我们知道那一天是个历史的时刻，你第一次公开的进入圣城，众人在你的面前欢呼，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主啊，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日子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一起来向你跳动。我们说，主啊，你就是那一位，你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你就是那位创始成宗的主，主啊，你就是那位死里复活的主，你就是那位掌王权居首位的主，主啊，你是天国的大元首，我们信靠你的都不羞愧。主啊，你成为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在我们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主，让我们更加的深刻的来体会主耶稣你是多么的爱我们这些罪人，主，让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祝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祝福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恩典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进入圣城的描写啊，在耶稣基督的三年的传道里，他有三次的预言。他预言什么呢？他说有一天他会被杀害。他的门徒们跟随着他三年多，听了三次的预言，他们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主耶稣在这一次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与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到耶路撒冷，耶稣都很低调啊，用今天的话说很低调。但是这次好像不太一样，耶稣是骑着驴进到耶路撒冷，他的门徒们不仅跟随他，而且在整个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在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啊，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日子。在这一周，在整个的犹太人全国都在庆祝逾越节。我们大家知道逾越节是犹太人的，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回忆他们的祖先，在摩西的带领下，在上帝的引导下，他们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他们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进入到一个迦南的美地去。他们奔着这个目标离开了埃及，他们为了纪念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奴役的地方和被捆绑的地方，那一天他们开始纪念神，他们吃苦菜啊，把小羊咬羊羔杀掉，他们吃羊肉和苦菜一起吃。因为犹太人埃及人不同意犹太人离开埃及，所以他们就欺压这个犹太人。那么上帝行使了很多的神迹，十大神迹，那么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杀长子，让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全部在那天被灭命的天使杀掉。那这样的法老，那个法老，顽固的法老才同意他们离开。但是因为长子，以色列也有长子啊，怎么办呢？那么那天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啊，在你们的门楣上 涂上血，把那个羔羊杀掉，涂上血。当那面面天人看到这个门上有羔羊的血，那个印记就表示这是上帝的儿女，所以那个面面天人就不入门，就从那儿过去了。啊，这个就预表着今天耶稣基督。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受洗奉主耶稣们受洗，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印记。那这个印记，当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只要你有这个印记，你得到的就是奖赏而不是审判。我们基督徒有一天在不在大白座宝座面前，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领奖台的面前来领受基督的奖赏。这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了宝血的遮盖。逾越节这个门上的这个血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逾越节杀掉的羔羊预表着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在那个历史背景中，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举国欢庆的日子啊，在纪念他们的祖先，所以耶路撒冷附近的臣民，大概差不多30里路的臣民，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所以那天耶路撒冷人相当的多，就像昨天我们的华盛顿 DC 一样，对不对？昨天华盛顿 DC 不是樱花节吗？啊，我今天很多老朋友从纽泽西我的教会过来，你们也很多的朋友，昨天晚上好多好像弟兄姊妹很多家里边都有客人，对不对？都是来看樱花节的，差不多啊，逾越节比这还重要。所以你想到耶稣在进入到耶路撒冷时，那天城里有多少人？不是原来的城里的人，还包括来参加逾越节的人，他们都来看耶稣那个拿撒勒人先知。为什么？是因为在前一个星期，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发生了一件事情，耶稣让一个死人叫拿撒路的死人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惊动了整个的耶路撒冷。谁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呢？从旧约圣经中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那个弥赛亚，以色列人所盼望那个救世主，那个从神而来的，他才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我相信在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之中心中，耶稣他们已经确定他是弥赛亚，他就确定他是那要来的那一位，他是确定他是可以值得称颂的。所以他们喊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就是拯救的意思啊，就是拯救的意思。上帝来拯救我们了，我们不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中，我们不在奴役之中，我们要得到自由啊，我们要得到释放，我们得到主人的地位。所以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心中，他们的思想是很矛盾，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来了是解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很多的期待是在政治上的期待，不是在救恩上的期待。那今天我们当然都明白了，耶稣基督来了不是世界的王啊，耶稣是万王之王，耶稣来了不是在政权上做王啊，是在整个的人类，在人类的生命中，人民的生命中做王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在里面有几个可以思想的啊，可以思想的。第一个，我们所思想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预言，他预言他的荣耀在哪里呢？他的荣耀是在死上，他的荣耀是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思想基督的荣耀。第二点，我们要思想那个驴驹的摆上。第三点，我们要思想群众的期待的错误。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我们今天很多来到教会的人寻求主啊，也不见得了解主跟我们的关系，跟当年的犹太人很像很像。我们工作有压力，我们看到很多人有信仰有喜乐，我们就来到教会。我们夫妻关系有问题，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见证，圣经很多的教导，对家庭的建造很好，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的孩子我们管不了啊，我们把他交给主。让主，这些都不错，可是这些都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跟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我们首先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和他的门徒们将近了耶路撒冷，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预言得到被他的门徒们所反对。我们知道当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我要被祭司长文士所害，我要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主啊你万万不可。我想这个很正常啊，如果我们的老师说他要死了，告诉你说我过几天就死了，谁把我杀死，我在哪儿死，那你说你千万不要去那地方，对不对？你说我在华盛顿死，那你不要去华盛顿，对不对？这很正常。但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走上十字架，耶稣在这一周走进耶路撒冷是上帝的旨意，是神的预定。如果上帝旨意他要去耶路撒冷，如果耶稣不去，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就没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两个圈啊，我们昨天这两天我一直给弟兄姊妹讲两个圈两个圈在一个是亚当里，一个是基督里。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有在基督里的福分，我们还是在亚当里。世界因为亚当犯了罪，罪就进了世界，罪因为这一人进了世界，所以全人类都在亚当的整个的咒诅之下，所以全人类没有盼望。耶稣基督必须死，必须上十字架。好多人生下来都觉得我们会活得很久，唯有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他就知道他是为死而来的，他不是为了活得更好而来，他是为了死而来的。因为他不死，人类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基督的荣耀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钉死人的刑具，但是因为上帝的儿子钉死在上边，十字架的意义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虽然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在大陆你知道我们大陆的医院都挂十字架，看到没有啊？美国医院挂不挂十字架呀？美国医院不挂十字架。哎，我们觉得很奇怪，哎，我们无神论的国家，我们的医院挂十字架，哎，我们医院都信耶稣可以拯救的，啊，十字架可以医治的，可是美国的医院挂蛇，看到没有？是吧？你们有做医生的吧？我在医院待了好久啊，我知道美国医院是挂蛇的。我刚开始不理解，我说这美国医院弄一个杆上一个蛇在那盘着，什么意思啊？美国医院是从旧约来的，是摩西举起铜蛇开始医治的故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罪，以色列什么罪啊？就抱怨嘛。以色列的嘴是很伤人的嘴，就抱怨，主要抱怨谁啊？抱怨他们领袖，抱怨他们领袖，上帝就惩罚他们。当你们抱怨我没关系啊，这个上帝不会像那么严重啊。上帝惩罚是怎么惩罚的？用蛇呀，把很多抱怨嘴上老讲抱怨话都给咬死了。虽然不讲抱怨话都没咬死，都咬死了。所以杀了这个那个蛇呀，那个火蛇就咬死了很多嘴上老说抱怨话的人。所以摩西那时候就求神，说主啊赦免他们吧，啊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那主说他们老抱怨你，你看你还给他们求情，所以摩西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大家记得吗？摩西说，如果让他们得救，宁可让我从生命册上抹下去，我都愿意。这个很了不得，这个爱德的同胞，不管他同胞怎么抱怨他，但他知道上帝给他职分是爱。就那天上帝就告诉摩西，你举起蛇来，摩西就拿起一个铜蛇，做了个铜蛇举起来，人只要一看见那个铜蛇，人的疾病就得到医治了。那些半死不活咬着正等着死的人就活了。所以美国的医院就从这段故事来的，这是个蛇。可中国的医院是十字架，中国的医院十字架，因为中国的医院它不是从耶稣基督救恩来，它是从十字架那个红十字会来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些标志代表主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在他的教导里边，耶稣基督的荣耀也不是他进入耶路撒冷被人欢呼的里边，耶稣基督真正的荣耀是在哪里边？是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他。就像以色列人看到火蛇一样，当人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疾病就得医治，我们的心里就得医治，我们就得到美好的救恩。我们看到他，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主的荣耀何等的美好。今天我们 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得了荣耀，因为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信靠他的同样的得主的荣耀。所以当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打发了两个门徒。耶稣一般做事都打发两个人一起去，他不打发一个人去，或者打发三个人，打发了两个门徒，让他们到对面的村子里去，说有一个驴拴在那里边，他把那个驴和驴驹带过来。当我读圣经的这段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个驴是有主人的。耶稣说你去把那驴牵来，那个时候的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小吉普，对不对？那很重要的工具。今天像你家里两三个车，那时候有两三个驴就不错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你牵驴凭什么给你牵呢？那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耶稣说你们去，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牵这个驴，你说主要用它他就会必让你牵来我觉得在我读新约圣经有两件事情挺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个驴的事情，还有一件耶路撒冷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有一个房间，耶稣说你去到那里边，必有一个人把你带到这个房间里边。那上帝真的是很奇妙，他知道有人愿意为主奉献我们自己的一切奉献我们自己的一切。所以这两个门徒就去了去了真就把驴领来了把驴领来了。那么当他在领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驴呢？耶稣所骑的不是那个母驴，他见的那个驴是个母驴，母驴旁有个驴驹，所谓驴驹就是公驴，是没有被人骑过的小驴驹。驴有两种，一种是做事情的，默默无闻的做事情的，那个小驴没有经过训练的驴是不能让骑的。我不知道你们骑过驴没有驴是不让骑的，我骑过驴，我在东北的乡下骑驴，驴就撂蹶子把我们摔下去，你知道吗所以那我们就打它，打也不让骑，驴很有性格，驴很犟，所以为什么叫犟驴呢？对不对驴是很犟的，你打它它根本不听你的，你越打它它越撂蹶子，这就是驴。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景象，一个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驴在那等待着一件事情，等待着什么？等待有一天他要被主所骑，他要接受万人的欢呼。你看这驴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把那个树叶子摆在驴的脚下，那驴走过去，因为上面骑着我们生命的主。那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拿到这个驴的时候，这个主人问说你们骑驴做什么？在马可福音中我们记载看说你们拿驴做什么，那么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说主要用它，所以这门徒就都说主要用它那个主人一声都没有讲，听说主要用它 OK 那就牵走了，就牵走了。所以耶稣就开始骑这个驴。我今天我想啊，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一说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太高兴的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一祷到说主要用你去非洲，你听怎么样祷告圣灵我感动主要用你，你很高兴，主要用我，感谢主。主要干什么呢？主要去非洲让你把美国的工作辞掉，房卖了，这个带着老婆孩子去非洲宣教。你说那主要用你吗？对不对？那哪是主要用我呀，对不对？主要用我们这个不容易的，我们真的甘心为主所用吗？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为主所用时，我们都有选择性的 OK。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被主所用，可是主要用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是主啊，不是你的意思吧不是你的意思吧。所以我记得邵宗兰牧师讲说，他当年祷告去中国宣教，他老主啊你让某某我去中国宣教，他主啊你要某某我去中国，他经常这么祷告。有一天突然圣灵感动，他说主说不是我让某某某，我就是让你去主是我吗？那时候他在大学念书呢他准备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好让别人去宣教，对不对？主你是我吗？主结果后来他顺服了，他成了牧师那当主要用我们，我们要为主所用的时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权力的转移，一个地位的转移。那过去我们自己自我中心，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自己做决定，即使服侍的时候我们也奔我们所喜欢的去做，比如说敬拜赞美挺好，唱歌我很会唱歌，对不对？摆椅子呢那就不见得摆椅子我的腰不行这个身体不太好 白椅子大家都看不见，准备饭食看不见，对不对？其实主要用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甘心为主所用，不管做什么啊，都是要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来的还包括我们的权利，我们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财产，还有我们的恩赐啊，恩赐。我们有些人有恩赐也不愿意为主用的啊，我们说你会唱歌来赞美主啊，不想。你的恩赐啊，不用有一天会没的，有一天你老了想唱没气儿了，唱不出来了，你知道吗？趁你最好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后边一句话什么弟兄姊妹记得吗？献你的青春和力量啊，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这个不容易啊。我想到我们哪个愿意把我们青春献给主呢？我们多数很多都是半路出家，我们都大概差不多，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很多都是读完了大学学位，然后工作一段时间才奉献给主，没有，很少我在神学院里看到是直接从大学就进入神学院，那很多都是牧师长老的孩子我们当时都不懂的。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觉得主不能用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是，这些就比较谦虚谦卑，可是谦卑过头了我们这主怎么能用我呢？你看我从来没被用过，从来没人骑过我们，对不对？我们也不让你骑，谁敢骑我们呢？对不对？一骑我们一个脚都给他撂下去，对不对？我们不会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主不会注意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好了，我们还是在世界上好好赚钱好了赚钱好了。所以这个得这个主要用。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开长职同会在少兰家，少兰说哇，现在你看大家工作都面对着危险哦，还就是还像牧师最稳定，这工作你看感谢主，牧师多稳定啊，你看大家都有雷奥服务员，没牧师没有啊。我说当年为什么君达念神学院你不太同意呢？念神学院早成牧师了，比我还成得早，对不对？当然现在也成长老了嘛，对不对？感谢主，主要用我们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普林斯顿 no 不是普林斯顿，我去纽泽西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牧师是我在普林斯顿的牧师他请我去布道，请我去布道，我去了，去了讲完道了，我的牧师走到台上来，那天他掉眼泪了，我很少见到他掉眼泪他说哎呀，当年我没有看好他，我这个驴他当年没看好，知道吗？他说我那时候看好了远志明，我没有看好他，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悔改，主要用他，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神的意念就是高过我，神的道路就是高过我。那今天普利斯顿的我们教弟兄姊妹的知道是谁了，我就不说了。当年他没看好我，我当年生病啊，他也不太理我的。我让他给我祷告，他也不给我祷告，他也不祷告。半夜有时候我说牧师，我心里特难受，来安慰安慰我。他说半夜我安慰你，好好祷告吧，自己祷告吧。对不对？所以我对他也是有点意见，那时候我就不想再让他给我受洗，受洗我也找了个外教会的牧师给我受洗的。所以两个人是有情节的，有节的。那天他请我去布道，我一直不想去，那后来圣灵感动我去了，去了他讲了这番话，他说主要用他，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交给主？在加利利的海边，当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众人都饥饿了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把他仅有的五个饼两条鱼交在了主的手上，主要用这两个鱼和五个饼。当主耶稣祝谢了，喂饱了5000人呢。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算，犹太人数人数是不算女人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有点重男轻女也不数算孩子的，他们数算都是男人，男人5000人，大家知道教会聚会女人比男人多，对不对？姐妹们比弟兄多，我们教会当然弟兄多了，很多教会都是，你到了到，很多教会都是这个，有的教会很有意思，有些传统教会是男的坐一边，女坐一边，你看女的这边坐的满满，男的这边小猫2-3只就，你想那个时候，耶稣就讲到5000人。男人吃饱，包括加上女人孩子，我想最低得15000吧。5个饼2条鱼，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把你的五饼二鱼，你的仅有的，你觉得不算什么的，交给主，在主就能成就大事，信不信？你们在主就能成就大事。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说在这个费城有一个小教会，这小教会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穿得很破烂，那个时候大概100年前吧，那时候人都很贫穷，他穿得很破烂，他就站在那哭，在走廊那儿。牧师走过来，牧师说：“你哭什么呢？”他说：“主日学的教室满满的，我进不去，没有我的位置坐。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很多都空的，很大的教室我们都没人来穿主日学。可这小孩子，他7、8岁的一个小孩子，这么渴慕神的话，这牧师很感动。牧师，我领你进去。”那牧师领进去，告诉主日学老师说，这个孩子非常渴慕神的话，能不能给他一个座位，那么让他坐在这里边啊，那么他就坐下了。他就上了第一堂主日学，这个孩子真的有感恩的心，他就特别的感恩，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要存钱建一个大教堂，让像我这样的穷孩子都有机会上主日学，让很多的教师，而不是教师坐不进去人去，因为教会很小很穷。”这个孩子呢，后来成了这个牧师的好朋友。那么可是这个孩子很可惜，这个孩子得了一场病死了，在他8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死了。死了，当牧师当然是他好朋友，牧师给他举行追思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个小铁盒，这个小铁盒里边有57 cents， 5毛7分钱，还有一个纸条写给牧师的，说：“牧师，这是我献给神的全部，要把我们小小的教堂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孩子能来上主日学。”这是他唯一的遗言，57 cents。牧师就把这个小纸条，当他看的时候，他眼泪就抑制不住的流下来。主日崇拜的时候，牧师就把这个小女孩的字条和那个又残又旧的一个小钱包放在了讲台上，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完成这个孩子的遗愿，神要通过这57 cents， 要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大事，像神通过五饼二鱼祝福了那么多人一样，神要通过这57分钱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是吧？”当这个那天信息结束的时候，他下面做了一个新闻记者，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登在了当时的报纸上。没有想到，全国人看到了这个都非常的感动，就纷纷的给这个教会捐款。有一个地产商人，费城的一个大地产商人，他捐了一大块地，在最好的地段捐了一大块地，这个地他卖给这个教会，这个价钱就是57 cents。 哇，我们买这块地花了65万啊，当时牧师没讲这故事，就是5毛7分钱就买下了那一大块地。我一会儿讲你就知道这是哪个地方，你都知道的，没有人不知道这块地的。那么在5年的时间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心的捐献，总共这53次变成了25万美金。在1900年的时候，25万美金，你想多少钱啊？相当今天上千万。当然这孩子的愿望实现了。如果你今天去费城，你会看到那个叫浸信会的圣殿教会Temple Baptist Church， 他们也建了天普大学。知道天普大学就是57 cents 出来的，费城的著名的大学天普大学就是50 cents 出来的， Temple University。 他们也建了一个大的教堂，这个大的教堂能坐3300人，几百个教室，就因为这57 cents。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用你，不管你有多大多小多卑微，只要你愿意为主所用，在主就能够成就大事，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想，如果那五饼二鱼那个小孩又不交给耶稣的话，放在他手中只能吃饱他一个人或者他旁边的一个小伙伴而已。可是这五饼二鱼他交给了耶稣基督，在主的手中就祝福了那么多的人。我们想，这五十七 cents 这小孩子，如果他没有一个意向，没有一种感动，说我通过这五十七 cents 我可以要建更大的教会，让更多人来上主日学，他就这么一个单纯的愿望，他如果没有这五十七 cents 扔在地上可能都不会捡。可是神就通过这个成就了如此的大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所用吗？你愿意吗？为主所用是不容易的。为主所用首先不是根据我们的意愿，是根据主的意愿，因为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主知道我们一生怎么走更能够荣耀他的名，怎么走能够更平安和喜乐。那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就看眼前的，我们觉得今天什么赚钱最多我们就去做什么啊。前一段大家觉得股票赚钱最多，大家都去投资股票，现在股票还有多少啊？没多少了啊，都没了。大家觉得哎呦上当了，那上当了，感谢主，那时候还不如读神学，就像牧师似的，也没钱不投资股票好了，对不对？现在赚了钱白赚了，都为世界服务了，生命都给老板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四零一 K 也没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四零一 K 还有多少呢？我们很多人都不敢退休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主权交给主。房地产高的时候大家都在投资房子，买两个三个房子，有一天我讲到了，我说房子这么贵还不赶紧，还敢卖还敢买，赶紧卖了。有的弟兄姊妹顺服听从了就卖了，哇感谢主了，没卖的傻了，对不对？上帝有的时候会通过神的话，今天房子低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没有说让你买房了，我讲什么？我说约瑟在他丰年的时候他积累了财富，荒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土地都买归给法老。哈利路亚，你要怎么做你就是按照圣灵感动了，对不对？神有的时候会通过神的仆人把先知性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因为他在祷告中他有这种看见。所以我们信靠神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主，主权交给主。我们还是看这个驴驹，当这个驴驹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为耶稣所用的时候，这个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他顺服地跟随了主。所以我刚才我们领圣餐时我们一直在唱我愿意降服，跟随主的第一个美德就是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带领，顺服他。我们没有主权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已经从我们的王位上下来，我们生命的主权是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做他所喜悦的，我们一定是得胜的。所以当耶稣骑在那个驴上的时候，众人纷纷地跟随了耶稣基督。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啊，在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没有记载，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稣讲了一段具有哲理性的名言，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荣耀的时刻到了。其实大家知道，如果按照正常人心里说，你要钉在十字架上了嘛，啊，你要上哥哥塔里怎么得荣耀呢？这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耶稣又接着说哈，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就在这个世上我们看到说，耶稣讲了一句 奇怪的话，爱惜自己生命就丧失生命，丢掉了自己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在基督教里边十字架的道理跟这句话很像，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啊，在那些灭亡的人呢是愚拙的， 啊，这个灭亡啊，你可以翻译成智慧的人，在智慧的人眼中是愚拙的。为什么？十字架怎么能得胜呢？十字架是个杀人的刑具，钉在十字架就没灭亡了，这个人就没什么盼望了。犯了罪大恶极的罪才钉在十字架上，钉了就死了，有什么盼望？可是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得了荣耀，这是一种反合性，或者我们叫吊诡性，反合性是奇怪的，是软弱的成了刚强，刚强的成了软弱，死的活了，活的死了，懂这意思吗？刚才他说，若得着生命呢，就必丧掉生命；若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啊，就像那个麦子，麦子死了，埋在地上，本来这个麦子死了，可是它结出谷子粒来。可是如果那个麦子没有死，就仍旧是一粒，它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在十字架的真理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死了，所以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的国也没在地上，他成为我们天国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结出多少子粒来，我们的生命都是从基督而来，世世代代。耶稣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耶稣说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如果耶稣当年就做了耶路撒冷的君王，做了犹太君王，他可以把罗马人赶出去了，赶出去能怎么样呢？如果一个真正的君王亚历山大33岁征服了亚欧大陆，怎么样呢？对不对？还有我们蒙古族那个叫什么成吉思汗啊，那也是很年轻的建立了霸业，怎么样呢？中国的清王朝的皇太极怎么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怎么样呢？死了吧，都哪个都活不了，而且他们的所做的事情也结束了。可是耶稣基督说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都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国永无穷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愿意被主所用的时候，主就在他的国度里边来使用我们啊，使用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骑驴在旧约的圣经上是预言着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啊，在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第9章9节比较容易记啊，撒迦利亚书9章9节就讲了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情景。那是在主前啊，主前大概1000多年就预见着耶稣基督到十字架前是怎么样子。你看撒迦利亚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就讲了，看哪，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进城。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啊，这我们所读的这个全本的圣经就讲一件事情，就是讲了耶稣基督的事情。不管你读了多少故事，就讲了耶稣基督故事。旧约预示着预表着耶稣基督要来，他怎么生，他生在哪里啊，他怎么死，他怎么被鞭打啊，怎么受刑罚。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怎么样的啊进入到耶路撒冷，甚至进入耶路撒冷他骑的是什么，都告诉我们，骑的是驴，他不是骑的马。他怎么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的被人家那个埋在地主的那个土地里边，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整个旧约都在讲耶稣基督要来会怎么样，来会给我们救恩啊，让我们有盼望。那么在新约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跟随着耶稣基督人，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事和旧约中所预言的，在他们眼前所看见的。所以约翰说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章14节，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约翰说什么？ 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我们认识他，他所讲的话我们都听见了，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看见了。所以新约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一切，包括我们未来。所以耶稣进城骑的是驴。第一点，我们看到圣经的旧约就告诉我们耶稣是骑驴啊，预言着耶稣是骑驴进城的情景。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驴在当时的文化里边是一种和平的工具，马却是战争的工具。所以一个君王要想打仗去，他不能骑驴，他骑驴能打仗吗？对不对？他就骑马啊，骑马出去征战。但是这个君王如果在城市里边巡回看老百姓去，他就坐驴吉普，他就基本就不骑马了。所以这个驴是表示着和平、谦让啊，谦让。所以另外在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点我们看耶路撒冷的全民都在欢呼，全民都在欢呼啊，欢呼着耶稣基督，称他为何撒大，何撒大，何撒大，何撒大归于大卫的子孙。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君王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一翻开这个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第一件事写的就是家谱啊，家谱，家谱。我们觉得奇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查经，我们都把这家谱绕过去，我们从家谱后边开始查，我们觉得查家谱没什么意思。其实家谱很重要，家谱的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啊，要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群众的一连串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他们所用的方式是欢迎一个君王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棕树的叶子铺在地上，在诗篇92篇第一章第92章第一第92篇第一到第二节说啊，说棕树表示着胜义人的兴旺啊，义人的兴旺，且被看作是一种胜利和凯旋的记号。比如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犹太人曾经反对过外来侵略者，最大的一次起义叫做马加比起义，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教过马加比的起义。马加比当时那些外邦人他们侵占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把那个猪啊就在那个圣殿里献祭啊，犹太人就吃不消了，因为猪是不洁净的，猪是给假神献祭的。那么犹太人就造反了，其中有个叫马加比家族啊，这个就率领着起义，就打了70多年呢啊，那打得不短，那个时间也算个朝代了，最后就把整个的这个外邦人全打走了。打走了的时候，他们在洁净圣殿的时候，马加比带领着马加军啊，不叫马加军，我今天可叫马加军了，带领着犹太的这些人打胜了以后，他们在洁净圣殿上用的就是棕树叶，用棕树叶捆成这个扫把，把那个殿扫干净，表示洁净这个圣殿，洁净圣殿。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百姓们欢迎耶稣基督把棕树叶摆在地上的时候，带着很深很深的期待属灵的意义，和他们知道这个是要做王的。可是群众的期待不准确啊，群众期待准确吗？群众今天欢呼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7天以后群众们欢呼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群众们在那里边，我们看到当耶稣要钉死的时候，那个比拉多怎么说的？比拉多说，你们要耶稣还是要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杀人的强盗。犹太人说，我们要巴拿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一天一定要有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要了巴拿巴，他们要一个强盗，他们却不要人类的救主。所以群众啊，盲目的。所以神的话才是准确的。我们觉得有的觉得大多数人意见就是对的，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真的认识他，我们真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真知道他吗？他是我们人类的主吗？他跟我们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我们人生一生中，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引导和带领呢？教会里边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真的知道主，真的知道主，他是一个创始成宗的主，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他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主，他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主。你看，我们看四个步骤。第一个，在创造宇宙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与父神同工同荣啊。所以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说，在创世之初，我们这一群人呢，就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被拣选了。你看，创世之初耶稣基督就存在的，不是耶稣玛利亚生下来才存在的，玛利亚生下来那是肉身的耶稣，那是神的道成肉身。那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呢，上帝创造了宇宙，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啊，基督跟上帝一起创造。然后上帝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那这个父神没有道成肉身，是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真理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有100%的人性，也有100%的神性。他是神的本身，他又取了最神的样式，他又取了最卑微的样式，降在马槽里边。所以我们能感谢主，那这是他第二个我们所知道的。第三点，我们要知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就印证他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死就死了，但是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他活了多久啊？在地上活了70多天，他跟500多人见面，他该讲的话都讲了，他的门徒们见过他，连最后连保罗说我也见过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最后他升上高天，他要审判罪恶，审判这世界一切的人，没有一人可以逃脱耶稣基督审判。你说我不信他，他就不审判我。圣经说你不信他，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信靠他是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真知道他。我很喜欢这个使徒信经，我觉得我们要真知道他，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使徒信经，这是真的是教父们这些先贤们他们总结出来的，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犹太人以为是耶稣来了啊，以为这个他们的王来了，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铺好了棕榈树，欢迎个王，准备得胜，准备民族独立，准备赶走罗马人的统治，因为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可以带领他们啊。那个时候包括法利赛人宗教领袖都是支持耶稣的，你看到没有？如果那些法利赛宗教领袖如果阻挡的话，那些老百姓谁敢去啊？但他们没有阻挡，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当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人就同样的欢呼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同样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要巴拿巴，是因为他们不真正的认识主，不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使徒信经》中告诉我们信什么呢？《使徒信经》第一句话说：“我信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天上父跟地上父不一样啊，地上的父关心我们很有限的，天上父全部关怀我们，任何事情他都有帮助。今天你地上的父能帮你吗？他在中国呢，帮不了你，可是今天天上的父却跟你同在，跟你同在。另外我们地上的父很有限，我们的眼光有限，我们天上的父看我们的一生。我89年的时候我出事了，我在我们老家县城的时候我出点事，我爸一个电话就全解决了。我89年一出事，我爸帮不了了，我看不行，这父亲是有限的，在我们县还有用，到全国没用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父，我们承认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句话更重要了，第二个位格，第一个位格我们信我们有一个父， 第二，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位格，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信的是什么呢？上帝的独生子，他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我们若称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得救。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都看到这个圣经的这个使徒信的记载，有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的第二位。然后第三个，我信圣灵啊，我信圣灵是神，是百分之百的神。我们今天很多人搞不懂啊，我们觉得我们所信的，我们信天父最稳妥啊，信耶稣基督，一说圣灵我们就拒绝圣灵，我们就哎呦搞不清圣灵邪灵哦，对不对？我们搞不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我们若不信圣灵，我们百分之百都不信神。这就这意思吧。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当我们信主举起手，我们觉知悔改，我们说主我是罪人，我愿意接受你的时候，那是一定是圣灵的感动。靠你的理性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像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理性的、那些智慧的、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可对我们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欢呼这个何撒那的时候，我们不要做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欢呼他，我们就真认识他，我们知道这个信仰会引导我们一生，所以我们要纪念他。感谢主，在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无限的恩典，我们也思想他的恩典，我们也纪念耶稣基督在这一周，在受难周里带给我们的启示啊，也带给我们的话语，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盼望。